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更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害主耶稣。可是如果我们问说，是什么直接的原因叫主耶稣他们要伤害主耶稣，那么从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的，那么当然在要杀害他以前，最叫这些人不能忍受的，这就是后来你知道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摆了宴席，那么有人给耶稣预备宴席，那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玛利亚的特点呢是奉献，那么拉撒路的特点很清楚的是复活的见证，是见证。他虽然一句这一段记载完了以后，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为耶稣的缘故，也要为着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所以有人不光叫什么叫做教会的见证呢？教会的见证就是他们要见拉撒路。为什么？他们一面见耶稣，一面要见拉撒路。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拉撒路的见证太吸引人了，太叫许多人注意到了，所以从此以后呢，然后呢，那个时候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旁边，他们后来出去做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天他们拿着棕树枝，好像他驱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那这件事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但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所以拿着棕树枝是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关系，非常有关系。那么当然主耶稣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那么这证明照样是十四号要死的，但第十号那天开始就要查看他到底有没有瑕疵。所以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我想我想我们现在很清楚，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指教会说的。但如果根据约翰福音，这只有伯大尼能够叫主的心能够得到安息。到了最后一个晚上，主耶稣他都不能在耶路撒冷安息，他一定要到伯大尼去。所以呢，这个伯大尼实在说来就是教会的效应。所以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的内容很简单，就是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再加上拉撒路的见证。而这个见证不是自己的见证，是复活的见证。所以在拉撒路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在他在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我们如果真的把这段圣经读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因为这一段是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二章末了。那么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证明说他就是弥赛亚。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锡安的民呢，不要惧怕，而且有的人喊着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那么同时那么多人拥护他，所以连法利赛人都觉得大势已去了。他说，你看，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跟从他了。所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大家就进到圣殿里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有几个希利尼人呢，他们要来求见主耶稣。那么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先找到腓力，因为腓力的名字是希腊名字，所以呢就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所以腓力就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所以请我们记得，在世人的眼光中，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而且以赛所有法利赛人认为说，他们大势已去了。那其实那一次主耶稣正是往十字架道路上走的。那么等到他听见有希腊人说要见主耶稣，那么主耶稣怎么说？他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如果读下去，他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就证明说他现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但是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说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他为什么说 但如果你要懂得约翰为什么说人子的荣耀，第一，你要根据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第二，你要看约翰福音是怎么形容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的那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个只有约翰讲得非常的清楚的。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因为你记不记得啊，当第二章的时候，不是主耶稣赴婚宴吗？在婚宴的一半，结果他们酒用尽了，然后呢，主耶稣的母亲就来了，说他们的酒用尽，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我们不大懂，他说要问，到底是什么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要根据这个上下文就会很清楚。那主耶稣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意思就是说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酒还没有。所以如果主耶稣要把水变成酒，一定是人到了山穷水尽，酒又没有了，主耶稣才把水变成酒。所以当主耶稣告诉玛利亚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宴席的酒，婚宴的酒用尽，但世界的酒还没有尽。这个世界需要救主，是整个的酒用尽的。如果世界有个呼声说我们的酒用尽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正式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认为说他上十字架就好像葡萄经过酒榨一样，葡萄经过酒榨，结果水就变成酒。所以主耶稣如果真正的把水变成酒，什么时候呢？那应该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主耶稣是把他自己上十字架比作经过酒榨。所以在第二章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但是现在呢，他听见希腊的门徒希腊人来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这些人呢，很明显的是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他们的门徒。以希腊人他们是讲完美主义，他们的目的就希望能够造人间天堂，经过了500年的努力，结果他还没有成功。所以等到这些希腊人好像很有代表性的说我们要见耶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间天堂是希腊是苏格拉底的梦，是亚里士多德的梦，是柏拉图的梦。这个梦是做了500年，这个世界仍旧是依然故我，这个世界仍旧不是天堂。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世界的酒是用尽了。所以现在应该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是羞辱啊，因为我们知道罗马的十字架是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前后发明的，所有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羞辱，没有说得荣耀的。所以如果现在主耶稣要钉十字架，要上十字架，要把水变成酒，他怎么能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所以你要知道约翰是怎么看十字架这件事。那请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从来没有把钉十字架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没有，他是把十字架和复活和升天和五旬节圣灵降临，他把它通通绑在一起的。所以他讲到，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比方说吧，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第20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指着主复活呢，还是指着主升天呢？你如果仔细地去读约翰福音的记载，复活也对，升天也对。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神的羔羊，他立刻就讲到五旬，从哥哥他就讲到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在约翰的感觉里面，主耶稣什么时候受苦，什么时候钉十字架，什么时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不要忘记，在约翰的解释里面，约翰的感觉里面，十字架从来不是个孤立事件，十字架是和他的复活，是和他的升天，和他在圣灵里回来是同样的一件事。所以在约翰来说，这是得荣耀的，你知道吗？因为 圣在约翰的启示里面，死不是孤立的，死一定跟复活连在一起的，但是复活也不是孤立的，复活一定跟升天连在一起，升天也不是孤立的，升天一定是和什么，和这个和什么呢，和后面的这个圣灵降临是一起的。所以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看基督的生命就释放出来了。所以现在大家懂得，你如果再回到这个十二章，这里讲十二章，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现在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人就是一粒，主耶稣就是那粒麦子，他是独生子，他不落在地里死了，他不钉十字架，他永远是一粒，是美丽的一粒，令人憧憬的一粒，令人向往的一粒。但是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请大家记得，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不光指着他死说的，也是指着他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说的。那如果你讲到结出许多的子粒，是指着复活来说的，他复活了，他把他生命放出来。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着那个生命呢？他必须升天，然后呢从父那里就领过圣灵，把圣灵就是生命的灵倾倒下来。那这个时候凡相信他的就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他本来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做的？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做的。那意思就是说，他钉十字架只是落在地里死了，但是呢结出许多子粒来，是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所以整个的过程是指着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你知道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我们难处容易把十字架把它孤立起来，十字架是痛苦，十字架也是死。所以如果你一天到晚讲十字架，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一天到晚觉得这个人生是灰色的，但是你忘记了，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约翰的启示里面，十字架跟复活从来没有分开，两个是双胞胎。如果主给我们玫瑰，主也给我们玫瑰的刺，刺是十字架，玫瑰乃是复活。主把北风给我们，南风也给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 persecution complex， 不要有一种好像被逼迫的感觉。我如果背十字架，现在我是个殉道者，现在我要从容就义。弟兄姊妹，在你的感觉里面是什么？是好像被压迫的感觉。弟兄姊妹，这是因为你不认识十字架。我们把十字架跟复活分开了，如果光落在地里死了，这个不是福音。我们的主他如果光落在地里死了，这是个没有下文的基督教。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什么呢？这是丰收。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在英国那时候跟法国打仗，那么威灵顿是代表英国，然后跟法国拿破仑打仗。那么有一天他们打得很紧张，刚好那天是礼拜天，英国是很有名的雾都嘛，所以一大早的时候他们就那个时候他们的消息啊是，如果有了什么消息，他们就在空中呢就给了一些讯息。威灵顿大败，结果呢，全国的人呢，就是英国人，他们就很难过，所以他们就进到礼拜堂去。那天早晨是他们很悲哀的一天，一大早晨是很悲哀，因为等到他们从礼拜堂里出来以后啊，这个太阳就出来了。太阳出来以后，发现呢威灵顿大败后面还有三个字：拿破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没有雾，如果太阳没有出来的话，你只看见威伦的大败。主耶稣如果光钉十字架的话，那这就是没有下文的基督教，那这个是悲哀的。你看很多基督徒背起十字架都是这么背法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光死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从来没有一个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主耶稣是第一个。所以因着他冲破了这个坟墓，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不只是死了，而且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这个叫做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每次讲十字架不讲荣耀，我们不认识十字架，我们不说十字架有羞辱，十字架有死有苦，没有错， 但是呢苦后有甜。结果你看见说十字架最后给你冠冕，十字架是带来丰收，一粒麦子何等的孤单，许多的麦子是一片黄金的禾田，这不是丰收是什么？所以你如果看见什么是十字架，最后是带来丰收的话，所以难怪约翰怎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许许多人就是没有抓住这一点，所以一天到晚皱眉苦脸，你好像说主要我背十字架，我不能又不背。弟兄姊妹，所有无奈的，所有无可奈何的，那个都不是十字架，那个不过是苦难。所以苦难不等于十字架，苦难什么时候等于十字架呢？你第一听见了圣灵对于他的解释，所以不要忘记，你还得要在主的脚前，还要根据主的话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病和苦不见等于十字架，但是你如果让圣灵来对你说话，结果你明白了，你知道说这个丈夫是最好的丈夫，是定做的，你找也找不到这样的丈夫，那这个时候你从主的手里接过你的丈夫来，这个叫做背十字架。否则的话，你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个古怪的丈夫，那么你可以受很多的苦，不等于十字架。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能背十字架，有的人能属灵呢？因为他从主的手里知道说这个丈夫是全世界如今不换的，这个没有办法，什么都不能换的，主定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结果每天难看的面孔，难听的声音，他都能从主那里接受过来，背起十字架，那慢慢慢慢的他就带进丰收。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十字架的背后一定是丰收，十字架的背后一定是冠冕。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William Penn， William Penn 大家都知道，你到美国有一个州叫做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是前面是 Penn， Vania 什么意思？ Sylvania 就是一个大片的森林。那原来呢，贵格会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在英国，他认识皇帝，结果他跟皇帝要了一大批的土地在美国，就后来就是宾州，所谓 Pennsylvania 这一州，然后所有的贵格会的还有苦难的基督徒都可以到那里去避难去了，这是美国，所以这叫 Pennsylvania。 那么当他没有到美国以前，他因为在真理上就被关在 London Tower， 那很有名，大家到伦敦知道，所有在 London Tower 里面，伦敦塔里面不知道关了多少有名的人，那其中最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 William Penn。 美国很多的美国今天宪法的精神，严格说来不是 Puritan 的，是贵格会的，是跟 William Penn 有关系。那 William Penn 在这个什么，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后来成为古典名著，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他真的认识这一段的圣经，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许多人今天把十字架道理传错了，他们觉得十字架是痛苦，他们觉得十字架是灰暗，不是的。我们要知道说，虽然主他不错，在人生的路途上他没有允许我们花香肠白，他给我们玫瑰的时候也给我们有刺，我们为着玫瑰，为着玫瑰，也许我们感谢神一千次，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主一次？所以玫瑰的刺是把我们带到成熟的。所以为什么？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永远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约翰怎么说？约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啊，这句话不光是用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就是那个人子嘛，也就是那个一粒麦子结果许多子粒来，但是下面主耶稣的用法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不光是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这里讲的十字架，一面讲到失，损失的失，因为什么呢？因为失丧。还有个德，德是什么？德就是你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请记得，在十字架的背后，你不能只讲失， 你也同时要讲德。这个失是为着德的，这个失不可能只是为着失，这个失的背后一定是德的。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爱惜自己的生命，你就会失丧生命，所以你需要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当我们当这个结果呢，如果你恨恶自己的生命，就是你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工，最后呢你就能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下面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我在哪里，我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经过十字架，所以服侍我的人他们也是死了，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讲了这一段的时候，不光讲他的十字架，也讲我们的十字架，不光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一我们的主由死而生，而且也讲到我们怎样由死而生。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懂得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很明显是讲到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但这个是指着什么？指着他要上十字架说的。可是呢，他每次讲十字架，他一直是联想到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所以整个通通放在一起的，整个加在一起。所以他说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那么好，再下面一句话更清楚了，32节，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弟兄姊妹，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他是孤单的，连门徒都逃走的，不过几个妇女在那里，那一天没有万人来归向他。什么时候万人来归向他呢？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个万人怎么万人的？那就是千万的子粒。那这什么？这不光是主升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也就是说圣灵降下说的，一直到，所以等于哥哥他到了初熟节，到了他升天那天，然后一直到五旬节，那么整个这一段的时间，他可以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弟兄姊妹，这个是他的荣耀的时候。那么最稀奇的，他没有说我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不错，他是钉十字架，但他怎么钉十字架的？一定有人把他举起来的，而且这里说从地上举起来，明白吗？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人把他从地上把他举起来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很稀奇，这个举起来这个字，这就是我们保彼得在使徒行传说，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立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保罗怎么说？彼得怎么说呢？他被父神右手高举，那高举那个字就是这里举起来的举，人是把他举起来放在十字架上，但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升到天上，然后高举，将我们的父神将他右手高举，那什么意思？基督的荣耀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父神把他右手高举，他已经升天了。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这些表面上来看是他被举起，光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在约翰的感觉里面，他已经得到荣耀了。什么时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时候是在最卑微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且死在十字架上，存心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神却将他升为至高，因为在十字架是最低最低的地方，当人高举他放在十字架上，他是最低的地方，结果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我在这里最后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向我。我们要问说，从地球上被举起来， 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是指着十字架呢，还是指着升天呢？两个都是。在人来看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是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下来吧，他不肯下来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他因着圣善的灵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神的儿子？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羞辱，人把他从地上举起来捧他，把他捧到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父神把他捧到天上，捧在他的右手里，这什么？这就叫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谁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宝座。我们的主是从马槽开始，最后经过十字架，然后达到宝座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这里有一个能力在主身上怎么发生的，在我们身上也怎么发生的。在主身上你看见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来，这是复活的能力。在 Boston 他们曾经有过这个故事，有过真的一件事。他们 Boston 发现呢，很奇怪，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在坟墓的那个，在明明是一个坟墓的附近，忽然长出个很大很大的树来。他们起初不懂，后来他们研究结果才晓得，说大概有一个人死的时候不小心的抓了一个树枝，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树枝是带着生命的，结果呢，那个树枝里面的生命就冲破了整个的坟墓，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树。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这个能力叫做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是那个复活的能力叫我们的主第三天复活，从死里复活。但是更重要的，如果是丰收的话，他不光是复活了，而且升天了。不光升天了，而且现在生命释放下来，在圣灵里面我们就得着了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主身上是真的，在主的身上是一个能力叫他复活，另外同时一个能力叫他升天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经历这样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写以弗所书，他也许他是最沮丧的时候，他是应该吃药的时候，没有，他没有吃药。为什么？因为当他在那里被监禁的时候，他好像那个蝉呢，你知道这个蝉呢，这个蝉吐丝吐到一个位置，就把自己就慢慢就监禁起来了。但是没有想到，没有多，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人完全在监狱里面，完全陷在里面了。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结果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那个生命冲破了那个监禁，然后呢，不再是毛毛虫，居然是一只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不要以为我坐在监牢里面，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什么力量叫他能够在监狱里面他能够高昂？那弟兄姊妹，如果他越看他自己，这个人就越沮丧。但如果当他看见这个圣，这个那个基督在他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现在不止经历了复活的能力，许多说他死了不能再死，经历复活的能力。但是现在呢，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当他沮丧，当他这个好像没有路的时候，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那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的，当我们把这些地方都读过以后，你读到最后一段，你看见说这个道理是犹太人不会明白的。所以下面你看呢，等到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你知道下面怎么，你知道这个你知道下面你看这个下面是怎么说的，你看哈，我们如果读下去的话，第34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有话说，律法就是神的话，旧约，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这 这人子是谁呢？这他们不明白。他们讲到人子，他们如果讲的人子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人子。那么那里的人子有要得住一个国，而且他来到父的面前，结果他要得住一个国，那个国叫做人子的国，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弥赛亚。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你讲到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但是怎么在这里讲的荣耀的时候是从十字架讲起的呢？如果对犹太人来讲，讲的荣耀从宝座讲起，从升天讲起的，但是这里我们的主讲到荣耀的时候是从十字架讲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奥秘是他们不明白的。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弥赛亚一定是荣耀的，弥赛亚的宝座是大的宝座，所以如果谁是弥赛亚，那么谁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大。如果他比罗马帝国更大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比罗马帝国更大的意思就是说，比罗马帝国更大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罗马，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把他拯救出来。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后来为什么失望了呢？因为如果他真的弥赛亚，他不应该钉十字架的，他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结果他自己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跌倒了。在他们自己的光中，在旧约的光里面，他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比保罗也这样，保罗说，根据生命记，凡是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主耶稣挂在木头，他一定不是弥赛亚，一个被咒诅的人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所以根据他的神学，根据犹太人的神学，根据在他们所看见的光，在那个光底下，这跟前面我们第十章十一章所讲的是十一章的故事一模一样。在他们的光底下，他们觉得这个人子又是谁呢？那么还有基督是永存的，基督是荣耀的，怎么会受苦呢？如果根据这里所讲，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弥赛亚难道要死吗？弥赛亚难道要受苦？弥赛亚难道要损失吗？如果这样的弥赛亚，我们不佩服，我们只佩服那个荣耀的弥赛亚，征服罗马帝国的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懂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的荣耀不是从十字架开始的，是从哪里？是从宝座开始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有目标，他们没有过程的。他们知道荣耀弥赛亚有一天要来，但他们从来不知道说弥赛亚能进到荣耀是从十字架开始的，这点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天主耶稣就跟门徒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听见了。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天国的奥秘就给我们看见，说天国的奥秘包括十字架的奥秘，就是给我们，就是给门徒们看见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做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他才是荣耀的审判的主。第一次来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来的，第二次要骑着白马进来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弥赛亚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才是犹大的狮子。所以弟兄姊妹，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没有第一次来，要来是最后一次得了荣耀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眼睛有问题。因为按理来讲，你应该看见主耶稣两次来，结果他只看见一次。原因很清楚，为什么一次呢？原因就是他的眼睛有问题。你知道什么时候啊？如果你眼睛有白内障，我很简单，我怎么知道一个人眼睛有白内障？我这样讲，我说你看，这是两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如果他说两个指头，他眼睛没有白内障；如果说一个指头，眼睛有白内障。我从前就这样试过的。所以你知道说，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你问他主耶稣，你问他弥赛亚来几次，他说只来一次。你问他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呢，然后才是荣耀的弥赛亚，他说我只看见荣耀的弥赛亚，我看不见受苦的弥赛亚。 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这样，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们有白内障。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啊，你们如果眼中有刺，不是，你们常常有什么？有良木，是不是？你想想看，你眼中有良木，你希望能够去掉眼中，去眼中什么？弟兄的，你需要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吗？意思就是说，你想做眼科大夫，对不对？因为对方眼中有刺，你想把他刺拿掉，那可以啊。你爱弟兄，应该把他刺拿掉。不过你先想想看，你是什么样的眼科大夫？如果你要除去别人的白内障，你自己长白内障，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可以去看医生眼科大夫，你得了白内障，你不会到一个医生眼科大夫，他已经到了眼白内障到了末期，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为什么？因为他眼中有良木，所以他看不见。你看一个人眼中有良木，不是得了白内障吗？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应该先除去你眼中的良木。换一句话说，你先到最大的眼科大夫，让我们的主用十字架把你的良木把它除去，然后你才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要做眼科大夫要小心。第一个，你要保证你自己眼中的良木被除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人眼睛有问题的时候，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看见的是两个指头，犹太人看见的是一个，约翰看见的是两个，在这里很明显的，而且这两个是经过一段时间，是从十字架一直得到荣耀，这个清楚的。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讲，他只看见最后的荣耀那一点。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是目标，他从来不知道得到达的荣耀是一条途径。所以等到他们把主耶稣弃绝了以后，他们有一个永远荣耀的目标，他们永远达不到那个地方。这就是犹太人的悲哀，以色列人的悲哀。但是感谢主，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主自家底下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第九章我们的眼睛开启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会有病。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十字架本身不要忘记，十字架本身呢就是光。动手术有好几种啊，有一种你拿刀把你眼睛，还有如果你眼睛真的有问题，雷射就可以了。雷射什么意思？雷射就是用光直接来医治你的病，或者来缝你，或者要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当我们真的在光中行的时候，这个光本身就是一个，就光本身实在说来就是十字架的工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光就能够除去我们眼中的刺，眼中的良木，然后弟兄姊妹我们才看得清楚，然后我们再经历什么？经历那个升天的能力，不光是复活的能力，而且升天的能力。所以行走在光中，弟兄姊妹，一面是生命的光，另一面我们需要路上的光，用神对我们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但同时，如果你接受神的光，光本身就有手术的能力，光本身就有医治的能力，光本身就能够除去我们的良木。然后呢，我们就看清楚，如果你看清楚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在我们的身上，主给我们的不是叫我们枯萎，不是叫我们沮丧。撒旦巴不得你枯萎沮丧，算了吧。但是不，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得到拯救。所以这样，你看见这个人就是光明之子。保罗就是个例子。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感谢主。现在弟兄姊妹，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怎么成为光明之子。到了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实在是够沮丧的了，够难过的。你看他这个双手是最有用的，经过二十年 圣灵的雕刻，它终于是最有用。我们巴不得能多有保罗这几双手，20双、30双，整个世界就翻过来了。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神让他最有用的时候把他监禁起来，他不明白，他不懂得。所以你相信保罗也是像我们有血有肉的，但是等到他写以弗所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基督徒认识复活的生命，不认识升天的生命，认识复活的大能，不认识升天的大能，他没有取用升天的大能，所以一直埋在里面，一直看他自己的病，一直看他自己的难处。你知道一个人越看他自己的伤口越可怜他自己，这个人越陷越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是我们的聪明告诉我们，是医生的智慧告诉你的。弟兄姊妹，医生的话从来不是最后的话，神的话才是最后的话。医生的聪明和我们的聪明都是人的光，都是在人的光底下。但是今天呢，我们如果在行在神的光中，我们跟从我们的主，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到了最后，弟兄姊妹，要变成光。保罗是在光中生的，保罗也在光中成长的。所以如果你看见保罗在那里说，愿神的光，愿荣耀的光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他是现身说法的，他经过了那些。结果你把他所经历的放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直到12章，你刚刚好放进去的，那么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这个经历就是我们第二个阶段会经过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到了少年的阶段了。这个时候你有了知识了，就好像我们到学校里面我们有了许多的知识一样。到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个性格受了调整了，本来这个树是往这边倒的，结果大学校的时候你看我们经过一些调教以后，哎，这个搬过来以后慢慢慢慢的就回来了，本来有些习惯是不对的，有些怎样，但你到了学校以后慢慢就被矫正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的光中，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看慢慢慢慢的，你看我们的肉体就被对付了，因为在光里面毫无黑暗。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只要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基督的面光中长大的。然后我们看见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的丰富。结果我们经历说，又一天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怎样，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主没有说但是损失，我们一个真正被十字架的人，他会看见说，十字架对他不是重担，那个十字架两个臂对他不是重担。他如果真被十字架，他发现那个十字架两个臂是什么呢？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什么时候你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就背负你。所以你不要说是损失，你不要说是羞辱，你要说荣耀。这就好，我想呢，到了这里我们像保罗一样又进了一步。所以现在最后呢，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一段，那就是13章一直到21章。那么这一段呢，是从爱开始，也是从爱结束的，从爱结束的。那我想我们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同来看这个最长的一段。这一段实在是蛮长的，从13章一直到21章。我们先来看13章。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这个到底这两个字是很有分量的字。许多的爱是纯洁的爱，像父母的爱，但是父母的爱不是到底的爱。这里有一个爱是到底的爱 ，to the very end。所以让我们记得，从13章开始讲到爱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讲到爱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所用的那个词在原文是 agape。保罗约翰讲到神就是爱，是用这个字的。那我顺便多说一下。 这个你读希腊文的有两种，一种叫做是古典的希腊文，一个叫做新约的希腊文，这是有一点不同的。这个古典的希腊文呢，就是你到古典的希腊世界里面，你去听听看这个亚里士多德怎么用这个字，柏拉图怎么用这个字，你看他们怎么用这个字，你知道那个字什么意思。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说英文这个 square 这个字，你如果查字典的话就是正方形，是不是 square？ 但是呢，现在大家讲 square 的时候啊，意思不大一样。比方说一个年轻人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 他什么意思？他不是说我父亲这个头啊是个四方形，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所有的人呢，这个穿所有的人这个穿汗衫的时候都是几个纽扣不扣的，但他呢整个纽扣每一个都扣的，所以 very square， 看见吗？所以现在呢，你怎么知道这个 square 是什么意思？哦，原来 square 就是他古董的意思，老古板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 square 等于古板呢？你要听听看年轻人怎么讲，年轻人怎么用它。哦，年轻人用它，哦，现在你就知道。所以慢慢慢慢，没有多久以后，现在在你的这个字典里面就慢慢就加上 square，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古董的意思。酷也是一样，说这个人酷得很。这酷得很，当然呢，酷跟温度有关系。但是问题就是说，说这个人很酷，慢慢你知道这个年轻人现在什么都是酷的。所以你就晓得他意思就是像美国人讲 great 一样，什么都是伟大的。所以我就常常讲，你伟大讲了太多以后，真正伟大你讲不出来了。如果你老这个也是酷，那个也酷，真酷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叫，你就没办法形容它。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当年轻人用酷的时候，它不是温度高和冷和低，你知道它是另外一个意思的。所以你看年轻人怎么去说，怎么去讲它，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那同样的，你要懂得古典的希腊文，那么你首先你要问说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典人他们怎么用这个字，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了，对不对？那么有趣在这里，这个希腊文里面的爱有三个字，一个是 agape， 一个是 philia， 还有一个是 eros。 那么很有意思啊，这个人是分灵魂体，对不对？那么讲的身体的爱的时候呢，希腊人用的是 eros，所以这里面当然包括婚姻的爱，包括婚姻中连结的爱等等，通通在里面，所以跟身体发生关系的。那么还有一个爱呢，跟人格发生关系的，友谊发生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这个爱叫 filial， 这是第二个字。那么还有一个字呢是 agape， 一共是三个字。你如果到希腊文学里面去找，你去看古典的这些希腊人，他们你问他们什么叫 eros， 他们一定懂。你问他什么叫做这个 filial， 他们也懂。但是很奇怪，你在亚里士多德在这些古典的著作里面， agape 这个字什么意思，他们不大知道，他们不大用的。所以等到圣灵启示新约圣经的时候，他就用了希腊古典希腊文里面不大用那个字。因为你如果要形容神就是爱，那个爱绝对不是身体层次的，这个绝对不是魂层次或者人格层次的，比这些都深的。那么现在你要用什么字呢？所以圣灵里面就用了一个词叫做 agape。 好了，那这谁用的？是圣灵用的。所以现在你要问，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用 concordance 去找到底新约圣经里面他怎么用 agape 这个字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些通通读过了以后，你就找出来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 agape 这个字是普通一般古典希腊文里面不懂得的。那么它的意思是你要看它圣经里面怎么用。所以这个希腊文叫做新约希腊文，意思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圣灵怎么用它，然后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当圣灵启示圣经的时候，这个爱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好了，那现在如果大家把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书还有其他所有的爱通通把它收集在一起，那实在说来讲，认识爱认识最深的是约翰，没有疑问的。当然这里面大家会有一点感觉，觉得你知道这个他们普通换最后晚餐的时候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那个最女性化那个一定是谁？是约翰。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讲到爱的时候还是非常矫情，非常 sentimental 的。 他完全弄错了。因为约翰讲到爱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根本是古典的希腊人他们不懂的，就是人间不懂的一个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灵是怎么用它，到底当圣灵圣经用这个词的时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真的把圣经里面所有新约圣经所有爱通通读过的话，你慢慢会发现这个爱是比 filial 还要深的。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最后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当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结果彼得呢回答的时候，他不是用 agape 这个字，他是用 filial 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我对你有好感，那个爱不是那个爱。所以第二次主耶稣在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还是用的字是 filial 不是 agape。 然后第三次主耶稣就换过来了，那么你爱我吗，那个爱是 filial， 是魂的爱，就是情感的爱，天然的爱，我们姑且说那是天然的爱。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忧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彼得在我们的主用那句话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这个句话就给我们看见说agape 的爱是比普通的爱深得多了。 filial 这种天然的爱， agape 的爱乃是神圣的爱，那个爱是从神来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爱，当你读整本新约的时候，你发现他告诉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爱呢？他是个有原则的爱。为什么是有原则的爱呢？就是说这个爱里面不光有情感，这个爱里面有思想的。许多糊涂的爱是没有原则，是没有思想的。结婚的婚呢，是左边是女，右边是婚，一个女的昏了头了就结婚了，如果一个女的从来不昏了头，她不会结婚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这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嘛。在真正的情感动了情感以后，里面是没有理性的，里面是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是没有这个，没有思想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是个原则的爱。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个爱，在你仔细去读那个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它里面是包含思想的，是有原则的。所以这个不是 sentimental 的爱，不是交情的爱，不是天然的爱，是带着原则的。那不光这样，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爱，那个爱呢是动情感的，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真正的 agape 的爱，不光动了他的情感，也动了他的思想，也动了他的意志，是灵魂体总动员的。魂包括思想、情感、意志，这个已经是全体动员了，有原则的。意志就表示你决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但是更重要在哪里呢？因为这个爱不光是魂里面的东西，也是我们最深处的。灵代表我们最真的，最真最真的。讲到 agape 的时候，你看见不是说，你知道有的人呢，他最深处是一件事，他情感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如果真正是 agape 的话，他是灵魂体总动员的。换一句话说，他不光是一个想法，他不光是个思想，他根本也是个行动。这个爱不光在语言言语上，这个爱也在行为上。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这个爱是什么意思？这个爱如果根据主耶稣，你如果注意这个我们的主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看哈，比方说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什么是爱，那么主就告诉对，这里怎么说呢？耶稣就问一个律法师说，你律法上写的怎么样？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敬意爱主你的神。那请我们记得这个字是 agape， 所以每次讲到 agape 的时候，你不光是尽心，而且是尽性，而且是尽力，而且是尽意。换句话说，如果真正是 agape， 他所有都用尽了，这个叫 agape。 如果你有一点保留的，那不叫 agape。 每一个人对主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你还留十分之九，这个不叫做爱。对于主一个完全的爱，一个没有条件的爱，请记得是你什么都用尽了，你的思想用尽了，你的这个意志用尽了，你的情感用尽了，还有你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尽了，这个叫什么？这个才叫做爱。所以弟兄，你们现在大家懂得了，神第一次爱就爱上了我们，神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的儿子给了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他再也没有什么好处给我们。所以请记得，每主神第一次爱的时候，他是什么都给出去的，他没有任何的保留。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约里面讲的爱这个词你好好把它读过以后，你发现这个爱是你没有的，我也没有的。我们里面有 eros， 这是自然的，连动物都知道这个爱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爱是深的，朋友之间的爱，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弟兄姊妹，这是人伦之间的爱，是非流，是天然的，这个我们有。但是请记得，当圣经讲到爱的时候，爱神彼此相爱，那个爱不是我们的爱。所以许多时候讲到弟兄彼此相爱，很多人以为我们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就相爱，广东人碰到广东人那是不得了，福州人碰到福州人那是不得了，他们太亲热了。请记得，那个爱是同乡的爱，那个爱是天然的爱。如果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请记得教会的门口摆了一个十字架，所有的同乡爱都要经过过滤才可以。否则弟兄姊妹，你今天爱他爱得不得了，你明天恨他恨得不得了，你今天不必那么爱，你明天不必那么恨，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许多的难处为什么发生了，很清楚的。度蜜月的时候那真是甜甜蜜蜜，但是蜜月以后呢，你看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啊，你要测量，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样，在美国你要看夫妇他们结婚了多久，你看他们开车就知道。如果呢你从后面看过去，两个头是一个头是度蜜月的时候，如果一个头啊在车子这一边，一个头在那个窗子另外一边，他们结婚十年了。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测量他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爱。我们的爱都是天然的爱，你信不信？那有的人说，这个结婚以前是女的说话男的听，到了蜜月的时候男的说话女的听，到了蜜月完了两个人大声说话，邻居在那听。你看见这个不就是我们普通的情形？所以我们讲的爱，等到讲到爱的阶段的时候，请记得你要知道是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爱乃是生命的结果。所以第一段你讲到水流，到了最后一段讲到葡萄树，讲到多结果子，而且讲到果子长存。很多的果子是果子，但它不长存。很多的爱是爱，这两天好一点，情绪好一点，大家就爱了，到了下个礼拜这个爱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爱是永远长存的爱，是不褪色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基督的爱，它是不改变的爱，是不褪色的爱。所以神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弟兄姊妹，主怎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那主怎么爱我们？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个爱是不褪色，那个爱是不改变，那个爱是无尽的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了真的 生命长再长再长，本来看不见，现在成了形了。所以请我们记得什么叫爱呢？爱其实就是生命的别名，爱其实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没有，而那个生命里面有一个性情，就是爱，它不能不爱。你只要有基督的生命，你就没有办法爱，没有办法能不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叫我们爱，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知道有的时候忽然间妻子做了一件事跟从前不一样，丈夫做了跟前几天不一样，你会想想，哎，怎么驾驭啊？你怎么会忽然间发生了这个事？原因在哪里？很清楚的，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如果真的在我们周围发生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里有一个人，他从生命的阶段跟到光的阶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去爱，弟兄姊妹，你迟早一天你就知道我们爱不来，因为爱的要求是最高的。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约翰找到一句话，神就是爱。那弟兄姊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神画上等号？除非这个爱像神一样，才能够说神就是爱。我们的爱太浅了，我们要么在身体的范围，要么在魂的范围，这个都不是这里所说的爱。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段，从第十三章一直到最后，就给我们看见现在我们所走的路乃是爱的道路。所以呢，慢慢慢慢的，就我们看见那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那首先我想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开始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讲过这个爱是到底的爱，所以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爱是到底的爱。那我们说过，父母的爱是再纯洁不过，没有条件。夫妇的爱是属于肌肤之爱，所以许多时候它是有条件的。但是呢，父母跟儿女的爱是完全出于生命，当然天然生命。所以就着纯洁度来讲，我们知道说父母的爱就纯洁度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纯洁的。但是遗憾的是，许多人知父母父母亡，等到你真的自己做了父母了，你才晓得父母有多少的辛苦。等到你愿意尽孝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那个爱是纯洁的爱，但是不是道理。所以请我们记得，从十三章开始，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要结一个果子的话，那个果子是到底的爱。到底的爱是包括纯洁的爱，但是现在有一个爱是父母的爱永远跟不上的。那么这个就是从十三章开始，慢慢的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到底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那么十三章呢，就给我们看见爱的定义，什么叫做爱。那这一次什么叫爱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不是讲的，他是用行动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可以胜过一千句话，所以这里我们的主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背后是一幅动画，而整个动画所给我们的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爱。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十三章的时候，然后立刻就给我们看见十三章这里面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如果读了以后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主耶稣替门徒们洗脚。那这个故事太有名了，而且每年这个教皇一定要找十二个乞丐替他们用金盆子替他们洗脚的。所以这个就变成慢慢慢就变成什么，因为主耶稣替别人用手 洗脚，所以现在教皇也有样学样，那么找了十二个乞丐来替他们洗。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爱这个东西是最被人误会的。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主耶稣替门徒洗脚，到底他背后要告诉我们什么， 然后到了最后他就总结一下，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叫爱，我们首先要看我们的主自己就是爱的化身，他是爱成了肉身。所以呢，这个十三章的故事就开始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根据圣经综合起来的四福音综合起来的记载，那天晚上主耶稣他们一同赴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所以十三章是最后的晚餐，大家都知道他们赴主耶稣的宴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还没有进到这个马可楼，这也许是马可楼，就是到了最后晚餐的地方，他们争谁为大，他们争谁为大。问题就是到底谁坐在他右边，坐在他的左边。你还记不记得约翰跟这个雅各，他们把他们妈妈请出来时，那为什么？然后他的妈妈呢就去找主耶稣，因为他们的妈妈是主耶稣的姑妈，这个姑妈的话比较有力量，所以呢他们就跟主耶稣就托他们的妈妈去主耶稣说情，就是主耶稣如果真的德国降临的话，那么他的儿子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这个真是伟大的妈妈，他两个儿子把所有的都包围了，你看左边右边通通包围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那个背景，他们争谁伟大，到底他们在那争谁伟大。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的，你想想看，连犹大恐怕是最小的，对吧？他自己都觉得很大。好了，我们的主呢就特别设计一下那天。平常啊，如果你进到一个房间，你如果进到一个宴席里面去的话，那普通呢，因为犹太以色耶路撒冷那个城啊，就历史来说是最肮脏的一个城。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的垃圾啊都倒在马路上的，所以呢，你如果穿草鞋，那个时候主耶稣他们不是穿皮鞋的，他们等于像穿草鞋之类的那个鞋，凉鞋之类的鞋。所以呢，他们呢，如果从耶路撒冷的街道走过去的话呢，就非常的脏。那么等到进到宴席的时候呢，他们如果味有味道而很脏，他们就觉得这个宴席虽然很美好，但他们吃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他们普通如果一个客人一个主人请客的话，他们一定预备了个婢女在门口，然后客人进来以后呢，就一个一个的就他们替他们洗脚。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我们普通看最后的晚餐呢，那个最后的晚餐大家都知道，你看过最后的晚餐不是一排坐在那，主耶稣坐在当中，然后旁边呢就十二个门徒。那如果婢女要替他们洗脚的话，一定要钻到地脚，就钻到桌子底下替他们洗，对不对？因为你看嘛，很明显他们都有个桌子投在底下。你知道这个画家是个不读圣经的人，而且也不懂圣经。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用餐不是这么吃的，他们不是。你到以色列你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个很矮很矮的桌子，你根本脚伸不进去的。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呢？不是坐着吃，是躺着吃的，而是斜着躺着吃的。所以呢，普通主人请吃饭的时候，他们多半是怎么讲，是个这个形状，如果波波摩佛你懂得注音，还反正就是一个缺口这样的形状。所以这边一排，这边一排，这边一排。然后佣人当然可以经过这中间啊，饼啊什么等等。然后呢，如果这是主人的桌子，这是主人坐在这里，那么这个右边这个客人是第一个客人，这是第二个，然后旁边都坐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门徒们那个时候吃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么怎么吃呢？他们普通是用他的这个左肘这样顶着，然后右手在那里动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约翰，对不起，我讲错了。这个主人的最左边是最大，右边是第二，弄清楚。所以那天你看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顺势靠近主耶稣的胸膛，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约翰一定是躺在主耶稣的右边，对不对？否则怎么可能？一定躺右边，因为他一定这样做的，大家都这样做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约翰是躺在主耶稣的胸膛，那么主耶稣呢是靠近什么？ 另外他最贵宾的胸膛，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吃，吃的时候那么脚呢就像扇形一样是往外的，是往外的。所以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时候你躺下来的时候，那么有人呢，病人就一个一个在那里替你洗脚，这个才能洗脚，不是爬到桌子底下洗，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洗，然后洗完了以后呢就非常干净，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只要脚一洗，因为整个的问题污秽通通集中在脚上，所以你浑身不舒服，而且带来很严重的气味。所以呢，如果一洗完了以后，那么大家知道，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就大家就可以享受很好的晚餐。所以这正常的时候一定有个婢女站在门口的，但那天晚上我们的主故意的把婢女打发走了。好了，如果婢女没有打发走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么大家呢进来以后，但是不要忘记水还在那里，一切东西都在，设备都在，就是婢女不在。那现在大家要问一个问题，那谁替你洗脚呢？那么谁替你洗脚，这个人一定这里最小的，对不对？你如果觉得大，你只有替别人替你洗，你不可能替别人洗。所以那天你可以想象，主耶稣把婢女打发以后，每一个人的躺下去，他们都想说一定有别人替我洗脚，因为我是最大的。连犹大都觉得他是，犹大是最小，你看把30块钱把主耶稣卖的，有没有人比他更小的？结果这个人呢，你看他躺在那里，他也等着别人替他洗脚。所以可见，你看见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最大的。请记得，当你最大的时候，你是全世界最没有爱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为什么没有爱，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太大了。别人人人为我，我不为人人。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每一个人都等着，所以彼得在那里等，约翰也在那里等，然后连最小的犹大也在那里等。好了，最后有一点动静，有人呢的确在脚那里动来动去的。等到彼得一回头看见，不是约翰，也不是犹大，乃是他们中间最大的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说糊涂话了。你叫彼得向来走极端的，不是0度就是100度。所以你看见吗？呀，所以他说你万万不可洗。所以他跟主说，他就对主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你明白。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然后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洗脚乃是交通的意思。洗脚就是说你有份于我们的主。那么不止如此，所以耶稣说，那么然后呢，那这刚才是0度，彼得说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么主耶稣这么一说以后，这就跑到100度了。他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这就是彼得。所以我们叫彼得向来是做这个事情的。那么然后耶稣告诉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都干净。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记得，当我们的主替他门徒洗脚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你看啊，你看圣经怎么说，第13章第3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那请问，如果万有都归我们的主所有，在这个房间里面谁是最大的？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他根本就是宇宙的主，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你看见他从神来的，他知道他就是基督，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要升到天上，回到天上去。那因着看见这个，他就离席站起来。他为什么站起来？因为他是最大的。为什么站起来？因为他知道他从神那里来的。结果他就脱了衣服。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他拿了一条毛巾束腰，现在站在人面前的就像婢女的样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爱，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天上到地上来，是万有都是他，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是最大的。但是现在他取了奴仆的样式。 然后呢就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呢？这就是爱。你读十章十二，你读十一章跟十二章，你发现有一个人在主的脚前，那就是谁呢？那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根据路加福音曾经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他虽然抱怨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死，但是至少他是在脚前来倾吐他心中的愁苦。所以弟兄姊妹，他的倾吐是在主的脚前倾吐的。那不止如此，到了十二章，他是在主的脚前把香膏打碎，玉瓶打碎，把膏抹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整个香气就散满了整个的屋子。我们因着爱，我们当然应该在主的脚前，而且那个脚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脚，是带着伤痕的脚。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应该在主的脚前的。但是稀奇的很，这一次当门徒主替门徒洗脚的时候，不是门徒在主的脚前，是主在门徒的脚前。这叫做爱。哪一个做太太结婚以前不是大小姐呢？但是大家知道，母亲的爱是脚前爱。当母亲在婴孩的脚前服侍他的婴孩，所有最污秽的，所有最见不得人的，所有最不能够公诸于世的，都从母亲的手中经过。这个爱乃是圣经所说的到底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主怎么爱我们，我们这个人是不洁净。就好像一个婴孩一样，你看你身上经过多少不洁净的，但是我们怎么长大的？你看见我们的主一直在我们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对彼得，我们要向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你不能洗我的脚，我应当在你的脚前，你怎么在我的脚前？请记得，这就是基督的爱。然后现在主怎么说呢？你看下面第十三章三十四节，或者这样说吧，你看啊，等一等，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我如果洗我弟兄姊妹的脚，那就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先是在主的脚前，我虽然在主的脚前，其实是主在我的脚前服侍我。那弟兄姊妹服侍到一个地步，现在我能够在我弟兄姊妹的脚前，我们才能够彼此洗脚。所以什么叫爱？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垂直的，我们在主的脚前，我们爱主。我们怎么爱弟兄呢？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弟兄的脚前？你愿意在弟兄的脚前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洗替别人洗过脚，你知道吗？你如果真的替别人洗过脚，你就知道，如果你真的洗了，你就真的爱他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弟兄，你和他过去，你是不是和他有过节啊？他们说有的过节，你知道写长恨歌的不光是白居易啊，基督徒常常写长恨歌。一个恨好久都过不去的，你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过去吗？你知道什么办法可以过去呢？如果你恨哪个弟兄姊妹，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替他洗脚。你若真的洗他的脚，你看见你的爱就进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没有一个人能在别人的脚前，但是因为我们在主的脚前，我们真的看见主的爱有何等的爱，所以我们就能够洗我们弟兄的脚。所以主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因为主洗我们的脚，我们才能彼此洗脚，这一点要记得。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主洗你的脚，你不可能去洗别人的脚的。 这就是主的爱。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现在有命令了，你讲爱不要在口头上，你讲爱要问说，你在主的脚前吗？你在弟兄们的脚前，你在别人弟兄们的脚前吗？所以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洗脚，就证明你们彼此相爱了。不过这个相爱有个条件，有个标准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弟兄姊妹，那个标准就是洗脚的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完了13章，你就知道从13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什么叫到底的爱。到底的爱乃是洗脚的爱，而这个爱叫我们彼此相爱。主怎么爱我们，我们也怎么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13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主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道理的爱。我想还有很多的话，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千言万语不能够表达我们里面的感觉。主啊，你爱我们何等的深，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再次温习爱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
跟往常不一样。